待在家里，怕，对，我们要今天来谈谈走出惧怕，活出盼望，这是我们今天要专注的。哎，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哈，活到现在从来没有惧怕过什么的？没有人举手，所以都怕，对哈，对吧？我们都怕。哎，现在有多少人蛮害怕的？也没有啊，刚刚答啊。很实际的，现在一个问题，对，刚刚我们三里也提到了，现在新冠型的流行病毒听起来会不会很害怕？会嘛，对不对？是吧？很害怕的。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信息哈，他说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病毒到底有多厉害？明天会更好呢，还是会更坏？我应该是放心还是担心？应当悲伤还是愤怒？是轻松还是沉重？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啊？哎，各位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无奈？这个人有点害怕啊，是吧？同意吗？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去买口罩？挤了，你知道吗？我去店里面去看了，那个卖口罩的架子到什么？空了，我要命了呢！哎，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惧怕嘛，对不对？同意吗？是吧？那你可能说，哎，徐长老，拜托，那些惧怕病毒的人都没有来，我们来这边的人都不怕，那你干嘛跟我们谈这些问题啊？是吧？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对不对？那些怕病毒的人都没有来嘛，对不对？但是说实在的哈，在生活当中，除了病毒以外，难道都没有让我们惧怕的事情？有没有？有，其实怎么样，还蛮多的，是不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婚姻怎么样维系，充满各样挑战，会让我们有惧怕。对于我们的健康问题，该不该开刀？会不会失败？会不会让我们惧怕？会。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的经济，对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甚至我们前面的方向该怎么走，这些都充满变数了，是不是？会不会让我们害怕？会的。其实有人说，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焦虑的世代，有没有道理？也蛮有道理的。现在的人拥有各式各样害怕、忧虑的事情，但是，我跟各位一个好消息是，在圣经里面呢，也谈论了很多恐惧、害怕的话题，哎，谈蛮多的哦。事实上，各位知道吗？圣经提到这个惧怕这个字眼、这个话题啊，这个次数啊，远比圣经谈到天堂、谈到地狱还要多啊，啊，很多哎，这个话题多得多得不得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哈，这个"不要惧怕"这四个字，中文圣经哈，在圣经当中，来自神或是来自代表神的那些天使，对人常常讲的问候语，这是常常讲的。约书亚记里面大家很清楚，约书亚记当以色列要跨越约旦河的时候，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出现对他们说什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么如果你看新约，面对撒加利亚，天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嘿嘿，撒利亚，不要害怕。那么不止这样的，后来天使跟玛利亚面对了，面对玛利亚，天使也向他说什么？玛利亚，不要怕。然后就真的接着就对约瑟讲了，面对约瑟，天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也是一样，大卫的子孙约瑟怎么样？不要怕。那么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天使对那些来到墓边要来告耶稣的那些妇女说什么？不要害怕。甚至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就对这些妇人说什么？不要害怕。哎，这些宠物，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神好像要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哎，这宠物为什么？想一想，为什么神一再这样坚持宠物这个信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位神圣的创造主这么样关心我们， 提醒我们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上帝不希望你我活在恐惧之中。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上帝关心你，关心我，上帝不希望你我的生活是浸泡在焦虑充满恐惧里面的。为什么？因为第二点啊，恐惧是一个陷阱，恐惧是一个陷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陷阱，会让我们越陷越陷越深的一种陷阱，对我们没有一点益处。所以神不希望我们这样。事实上，恐惧带出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是吧？很多很多很多深具破坏性的影响。比如说啦，惧怕会怎么样？会瘫痪我们的潜力，惧怕让我们不敢尝试去新的机会去尝试一下，惧怕让我们执着不前，惧怕让我们错失了良机。恐惧惧怕会瘫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潜力，本来神要我们去走这个东西，因着我们的害怕，因着我们的惧怕，我们不敢去尝试，我们没办法去体会神的大能。恐惧惧怕带给我们第一个破坏性的影响，第二个影响，惧怕会让我们怎么样？心力枯竭。有没有人因为惧怕晚上睡不着觉的？有没有？有啊，只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才不怪人。哎，你害怕怎么样？哎，想半天，哎呦，夜转，哎呦，转来翻来翻去，彻夜难眠。哎呀，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那个小丑那个希区柯克，他说：“我把我的恐惧改编成电影。”哎，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哦。我想这个，我想那个，哎呦，这个情形发生怎么办？哎呦，那个情形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些恐惧变成一部恐怖电影，然后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在播放，是不是？哎呦，我们一次接着一次，哎呦，这个恐怖里面情景一次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就很枯竭啊，累死了，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哈，那么第三个，恐惧会让我们怎么样？失去信心。恐惧让我们觉得，哎，我可以接受那个恐惧，但是怎么样，我可能没办法去得到它。哎，我们想去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福音，但是怎么样？哎呀，我怕会被拒绝。恐惧是一种所谓英文叫做 self-fulfilled prophecy， 就是什么自我实现的诺言，这是预言的，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简单就是说，恐惧创造出心中所怕产生的。是不是？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了哈。比如说了哈，我现在要去碰一去要去跟一个人见面，那么我怕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会不喜欢我。那么因为我有这个惧怕，那么我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言行举止就怎么样，就有点不太正常，是不是？哎。啊，也就是因为我的言行举止不太正常啊，对方看了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那么就觉得怎么样？哎，我还跟他小心一点，我就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你知道没有？那这个就是不是我所惧怕发生的事情？哎，就是这样子啦。因此，我的恐惧就真的带出我所惧怕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惧怕，是吧？我什么都不敢做。惧怕就让我们失去了信心，粉碎了我们的信心。那么，另外一种惧怕产生的后果是什么？破坏关系。惧怕会不会破坏关系啊？会哦。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但是你的惧怕会影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怕，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你讲，做你父母的还小心一点。你的怕不怕哈？你会孩子影响孩子的，孩子是很清楚的。啊，我相信我们会同意讲，有惧怕的人不会轻易给出爱，同意吗？是不是？恐惧的人也不太轻易的去接受别人爱。我怕。哎呦，我给出去了，我受到伤害怎么办？对，哦，所以你们就彼此间就伤害了一个关系，是不是？惧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惧怕也怎么样？也造成一些逻辑错乱了。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他会很容易相信任何东西，会有点神志不清，会疑神疑鬼的，是不是？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很难有一个处的思路。很难有一个逻辑的思路啊。那么惧怕进一步的什么，就带出恐慌。惧怕是个恐慌的前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容让这个惧怕，容让这个恐慌来瘫痪我们，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 是让一个危机更加危机的。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哈，这个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了很多，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发生？实际上发生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吓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吓自己啊！看看这些了，这些破坏性，这些惧怕所带来的伤害，只要你看看这些，你就真的不难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神一再的对我们说不要怕的原因了，是不是？同意吗？事实上，我们可能会看到圣经里面建议一些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情绪，因为那些情绪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产生我们，比如说神允许我们怎么样，允许悲伤，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产生了悲伤，神也允许我们怎么样，产生愤怒，对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愤怒，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圣经从来没有建议我们说你去尝试恐慌，你去试试惧怕，从来没有。圣经甚至我们要远离恐慌，不要惧怕。但是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如何不恐慌惧怕？你看看现在，哎呦，我们看看现在国内的情好像有点稳定，可是你看现在韩国一大堆了，哎呦，日本一大堆，你看了这种情况你会不会怕？哎呦，哎，你说听了这个话你我吓死人了，怎么不惧怕？是不是？那么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哇，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我怎么不惧怕？是不是？我如何能够克服恐慌惧怕呢？其实我想请各位看看克服恐慌惧怕的三个基础，看到克服惧怕的三个，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解毒剂了哈。这个三件事情是在你我生活当中，在一个属灵的层面上面走出惧怕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啊。就是刚我们读到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所告诉我们啊，你看我们刚刚我们看到什么？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句话有个对比，你注意到没有？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乃是，请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对比？是不是一个对比？那么跟胆怯对立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这三个名词，是不是？接下来这三个名词，刚强仁爱和什么谨守，也就是说这三点是神赐给我们不落入胆怯惧怕，甚至可以说是克服惧怕的一个解药。怎么说呢？我怎么样来如何克服恐惧呢？在这边提醒我，保罗提醒我们，能力要专注在神的能力，我需要专注于神的能力。保罗说什么？他说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心，对吧，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心。这里请你注意，这里的刚强在原文里面，或者是你看英文圣经里面，或者新译本翻译里面的，新译本翻译什么？是能力。保罗说我们需要专注于能力，不是专注在病毒，不是专注在你的难处，专注在能力。请注意，这个不是你我自己的能力。如果谈我自己的能力的话，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有没有能力啊？当我们惧怕的时候绝对会比以往更加的没有能力，是不是？会更软弱，同意吗？是不是？所以其实在这边讲的不是你我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能力。讲清楚了吗？神会帮助我们的。你看以赛亚书第41章13节说什么？因为我耶和华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我很喜欢这里神说的，对，神说他说我必搀扶你的右手。什么时候搀扶你的右手？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你发现你有问题的时候，在手术开刀房的时候，他必搀扶你的右手。在你财务出了状况，他必搀扶你的右手。在你的处境就好像是死因幽谷的时候，他必搀扶你的右手。在你面对你的亲人有病痛的时候，你心里焦急恐惧不安的时候，他必搀扶你的右手。诗篇118篇第6节第7节， 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不惧怕的源头乃在于什么？有耶和华来帮助。所以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什么？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那么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看到第六节，是不是？哎呦，等一下，这里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哎呦，徐弟兄啊，一个人可以对我做出很多伤害我的事情，事实上人可以置我于死地，同意吗？人可以让我吃上官司的，同意吗？所以这节经文可能是真的，就算我信靠上帝，一个人能够对我做什么？可以很严厉的可以伤害我，可以杀害我，难道信靠上帝就完全不会有问题吗？信靠上帝的人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问题？请你注意哈，当圣经说上帝必与你同在，必与你同在，意思什么？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会没有麻烦，同意吗？是不是啊？不会没有麻烦。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圣经呢，在启示录这本书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那么接下来这句话什么？接下来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哎，各位你注意到没有？同一节圣经哦，同一节圣经里面他说什么？不要害怕，但他也说什么？你将受到遭受患难，看见没有？事实上我必须说了，请你容许我说了，耶稣从来没有承诺说你信靠我你就不会遭遇患难，耶稣从来没有讲过。事实上他承诺正好相反，他说你在世上会苦难，一定会有，一定会有的，你会受苦。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了。我必须说在这边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男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生命的某个时段就是会遭遇患难，就是会有碰到让我们惧怕的事情，不同的只是我们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些人会碰到的患难是大一点，有些人碰到的是碰到一些小一点，但是怎么样，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面对患难，都会碰到困苦，都会让我们惧怕。阿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生活，说实在的，这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像过山车一样，会有起起伏伏，会上上下下的。这个跟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没有关系的，这就是生活。不同的是你所依靠的是什么，是有能力的神还是没有能力的东西。所以这边提醒我们，真的我们要依靠神，我们才可能有不惧怕的时候。换一句话说，痛苦是不避免的，但是惧怕是可以选择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惧怕是可以选择的。每一个人都要面，甚至不好听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也会死。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会怎么样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会碰到患难，但不必惧怕，我们可以蛮有能力的来面对那些艰难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确信我们是跟神的能力是有相接的，他赐给我们能力。各位知道，最终甚至神会根据他的旨意，会根据他的计划，把一切转变成叫我们得到益处的，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这完全有神的能力在里面。这是保罗在这所说的第一点，能力你要专注在神的，专注在神的能力上面。那么这里第二点又是什么？他谈到第二个字什么？看这圣经，还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二点是什么？仁爱，仁爱就是什么？就是爱，能力，然后爱。对，这个意味着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生命当中充满了爱，我需要让我的生命充满了爱。为什么？圣经讲很清楚了，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他说什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就是我盼望你把这句话记起来，这很重要。约翰一书4:18最低部分，他就说爱里没有惧怕。但是为什么爱里没有惧怕？为什么没有惧怕？在什么情况之下爱可以驱逐惧怕，让我们没有惧怕？我想这边有两个情况可以让我们做个参考，可以经历这个生死，可以免于惧怕。首先呢，当我领受神对我的爱的时候，当我领受上帝对我的爱，我可以不再惧怕。所以我需要知道神的爱，我需要接受神的爱，我需要浸泡在神的无条件的爱里面。这个爱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显示出来的，是不是？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他被钉在架上，被埋在坟墓里面，然后怎么样？因着神的能力从死里复活，向我显明，并怎么样？有一个复活的承诺。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丰富的爱，非常不一样的。当我沐浴在神那个无条件的爱里的时候，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个爱，它可以克服，可以消除任何的惧怕。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说了哈，除非你体验到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恩典，对你的宽容，那么你就很难会从你的惧怕里面被完全释放出来。你很可能在追逐那些东西，你就一直在那个惧怕里面。但是如果你体谅到神是何等的爱你，何等的接纳你，何等的有你恩典，你根本就不用什么惧怕。以赛亚书43:5说什么？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这里有第二种情况，爱可以驱逐惧怕，这就是当我以神的爱去对待他人的时候，当我以上帝的爱去对待他的时候，可以减少惧怕。我想请问，为什么我们会惧怕？我们惧怕的重点在哪里？一个真正的根源是什么？惧怕常常是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专注我们自己，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啊。惧怕是我们完全程关注在我自己。哦，我不希望我失败。哎呦，我不希望看起来很糟糕。哎呀，我不想搞砸，我不想受到伤害。所以怎么样？因为我怕伤害，我怕失败，我怕看起来很糟糕，怎么样？我惧怕，我怕。但是当我向别人表达爱意的时候，我把焦点从我自己身上转移到他人身上，我尊重他人。就是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可以减少你我的惧怕，是不是？你知道吗？你越是能够将神的爱跟别人分享，你会意识到这在互相的关照里面，彼此扶持上面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当然这样的认知，你就可以减少你的惧怕。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当我领受了神对我的爱的时候，当我以神的爱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实际的，不是一个理论而已。我们神把一些弟兄姊妹放在我身边，是可以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让我们去经历他对爱，让我们也能够经历什么？能够把爱分享出去。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建立，让我们免于惧怕的恐惧啊，很重要。所以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惧怕的心，乃是一个仁爱的。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需要让生命当中充满了爱，充满了神。最后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仅是刚强的心，不仅是仁爱的心，更是什么？第三个，他说什么？谨守的心。也就是说，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以事实来面对恐惧。谨守的心，以事实来面对恐惧。我请你注意，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谨守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指次序，是指纪律。一个有次序的生命，一个有纪律的心态。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就是什么？自律的灵，自律的灵，就是自律的灵。意味着什么叫自律的灵？不要让你的心灵去横行。为什么我们需要自律的灵？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文化是生活在一个散漫恐惧的文化里面，同意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为恐惧所笼罩着。哎呀，恐惧为基础的文化里面，很简单的，网络，你注意到没有？你注意到没有？当这个新冠病毒一出现的时候，注意到没有？哎呀，网络上各式各样的传言都出来了，其中我比如说有些真的啦，所以怎么样？但是很多很多都是什么？都是不真实的、虚假渲染的消息很多。 那么媒体网络就在不断的害怕，接着恐惧，再接着惧怕，以各种各样的恐惧的信息来轰炸我们，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这些好像没有办法抗拒那些让我们恐怖的信息，所以他们怎么一再的渲染。好，所以我们每时每刻总是叫人惊心动魄。哎呦，你注意到没有？这媒体的问题是什么？这媒体的问题是什么？我必须说了，所有这些事情的情况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有某种程度上面是真实的，是有它的严重性，是不是啊？的确可能有，但是他们在报道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常常是加添醋，雪上加霜的过火。他们失去了他们该注意的一些透视性，他们刚失去了那些真实性，他们 就有点像那个轰炸机一样，咣咣咣咣的，那个信息一个接着一个轰炸我们。 也因为我们不自主的被他们挟制，那么我们就暴露在这种层面里面，那么进一步的就是跟他们挟制。你知道吗？当我自主隔离在家里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后来跟弟兄姊妹，这是我生命当中最沮丧的时期。有人说，你休息两个礼拜，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有休息，累死我了，我宁愿不要有。在家里面，弟兄姊妹们打电话来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当我看到新闻，你知道吗？很不自主的，你知道意思吗？你会去看看新闻，现在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人感染了？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然后我就想，这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劲，而且怎么会？又是这个问题，又是那个问题。然后我看到什么？看到因为病毒把人的心怎么样都那个丑陋面都调望起来了，自私。都跑了出来了，为了要防范病毒，我可以不要让别人进来。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对，但是你要人的心态，你知道吗？我发现我非常沮丧啊！我们就叫瞎子，我相信你也有这个经验了哈。一起来，第一个看看新闻，看看病毒现在情况怎么样。每当我们接触我们所接触的信息的时候，就是会让我们恐惧、恐惧再恐惧。而被媒体咬得遍体鳞伤以后，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是什么？我刚刚讲了嘛，那个两个礼拜是心有余悸，难以平安，非常沮丧。我沮丧到那个地步，我跟我太太问说：“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啊？”你的意思吗？很忧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得要好好谨守我们的心。请注意，我不是说不要去面对现实哦，相反的，我们要去面对事实，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在站立，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个事情？有啊！我们要看到这些现象，这长时间以来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常常忽略这些事实，但是我要说了，我们一定要注意事实，我们一定要在神应许的真实上，跟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相上，我们要取得平衡。我们要取得平衡。简单说，如果你一天花30分钟去看那些头条新闻，看那些让你惊心胆破的一些信息的话，那么你好不好？你花30分钟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来记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种种应许，说不定可以不一样哦，是不是？同意吗？我总平衡一下嘛。处理恐惧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去面对事实，请你记住，处理恐惧意味着我们要面对事实，要面对事实。应该洗手的，我们要经常洗手。我刚进来说我去洗手，你洗了没有？要我肥皂，要最少要20秒，是吧？要唱 Happy Birthday 要唱2次，是吧？该做保护的就去做，是不是啊？我们不忽略事实，的确，我们要体谅到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担心，他这个是他担心的是不对的，不见得是对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在他们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怕的。我们 要去尊重，要去 respect 这个。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做这些该做的事情，该防患的还是要防患，是不是？但是请你注意哦，处理恐惧意味着我们要自律，要好好管教我们的想象力。我再说一遍，处理恐惧意味着我们要好好管理好我们的想象力。有人就曾经说过了，惧怕是错误的使用想象力，真的就这样的哈，有一个人，不跟你们讲是谁了。 一早上起来，哎呦，我喉咙有点怪怪的，哎，我是不是有问题？赶快来帮我量温度。哎呦，38度，哎呦，是快38.5度了，哎呀，是不是有问题？你知道，你知道意思吗？恐惧就会让我怎么样？啊 ，panic， 想象力很丰富哦。我不告诉你是谁了。在约翰福音8:32什么？耶稣就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自由的话是什么？免于恐惧，一切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啊，我记得好像以前有讲过，在那个911那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啊，有一个人呢，他发现他非常害怕坐飞机，可以理解吗？哈，我就跟你讲。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有过的恐惧哦。他说：“哇，现在在我的恐惧表里面又多了一个了，多了一个恐惧，惧怕坐飞机，那怎么办？那要出差吧，要常常坐飞机，那怎么办？哎，不能走路啊，不能开车，对？哎，国内还可以，那坐国外怎么办呢？坐飞机，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我要面对事实来处理这些事情，处理这个恐惧，所以。”他想一想，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在网络上就注册一个专门克服飞行惧怕的课程，克服飞行惧怕的课程啊。这个课程基本上呢，他们做的就是提供这个学员呢一些有关飞机的一些事实，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然后发生的状况会有什么情况？他们发现呢，你死在飞机上的几率基本上是小于400万分之一啦。他们还告诉你哈。我告诉你，你有5倍的几率是更实际的被雷打死的更多，而不是死在飞机上。他说：“哎呦，哇，原来是这样。”他说：“这个事实告诉我，让我能够面对我的恐惧，知道时的真相，可以叫我们免于恐惧。”当然了，很明显的哈，耶稣在这边讲的这个真理，就讲的说是真正的重要的事实，是真理。对，神的信实啊，神对你我的爱，神给你我的福音啊，神给我们一些教导，这些是很重要的。当你我面对惧怕的时候，我要请你想一想，真理来回答，在你心中你的真理是什么？请问一下哈，请问一下，我想请问一下，神曾经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吗？有没有？有没有？怎么只有几个人点头？你有没有一点确据啊？神有没有应许有与我们同在？啊，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圣经都这样讲。比如说这边希伯来书13:5，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告诉你，寄情的难处里面，他也不会丢弃你。啊，好，我想请问一下。有任何事情对神而言是难成的吗？有什么事情神不能做的？有没有？没有啊。耶利米书32:27，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是不是啊？那么请问一下哈，瘟疫了哈 ，virus 了哈，新冠病毒，请问一下，真的瘟疫临到，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吗？可不可以？就只有几个人点头，就还是怕，讲了半天还是怕。我们真的可以不用怕。我告诉你哦，我这个新冠病毒一出爆发出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们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在谈一篇诗篇。你知道哪篇诗篇？91篇。我们来看哈，他说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什么，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来注意一下，面前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甚至蝙蝠的网罗啊，他毒害的什么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翅膀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他的翅膀底下啊，他的城池是大小的盾牌啊，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头。你看第6节，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害。虽有千人扑倒，千人千倒了哈，万人扑倒，那你有边界吗？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祸患必不临近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在这边，你知道真理了，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弟兄姊妹们，一个重点，请问一下，这里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到，惧怕跟我是为神所爱的是不相称的。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圣经一再提醒我们，即使这些瘟疫临到你，也不用惧怕，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你是我的，因为你是属于我的，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各位，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您是谁？刚刚记不记得我刚刚那个网络上看到的？我是谁？我往哪里去？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知不知道您是一个神所爱、属于神、拥有一个活泼盼望的人？这是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或许让我们再看其中的一节圣经哈，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节。或许让我们充满信心，大声的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那塑造你的主。大声一点来，一下。现在这样说，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你是属我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理解神如何能够释放我们免于惧怕的一个基本概念，非常基本的概念。我再说，请你容许我说，神已经救赎了你，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请你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免于惧怕，免于惧怕的自由是可能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惧怕，活出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安静，我真的相信是神把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今天带到这里来。你可能认为你今天在这里是有不同的原因，但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里来一个原因，就是要告诉你不要怕。神要搀扶你的右手，神要对你说的是，你会有困苦，你会有艰难的时刻，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你。我要告诉你，这只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因为你是人，你会活在一个艰难的世界里面，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救赎你，我爱你，而且我在这里要与你同在。我盼望你听到神对你所说的话。天父，我谢谢你，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惧怕，我们惧怕痛苦，我们惧怕患难，我们惧怕罪恶感的缠绕我们，惧怕死亡，我们惧怕失去亲人，惧怕病毒缠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说，今天天父，我可能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要信靠，我信靠你这位永恒的神。我不去依靠人，我不去依靠东西，我要依靠你这个永不改变的根基。天父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你。天父，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教会当中一些面对艰难时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想到在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里面的人面对了这次瘟疫的一些危机、一些痛苦、一些挣扎。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保护那些在危险当中的人们。我们也求主你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那些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主要是我们在国内，我们有亲人都在痛苦里面，也求主你坚定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我们心仰望在你身上。跟你来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渴望帮助他们。最重要，主啊，但愿在这样一个危机里面，求你让人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也让人因此能够对你这个丰富的爱、丰富的恩典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再度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无所惧怕。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